他认为他们还困囿在自己的那种个人的细微的痛苦里面，他觉得比较好的文学是能够打开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共通的一个空间。
有时候当那些局外人他轻飘飘的来去歌颂松弛感，然后去批评一个作者你怎么没有那么松弛，你怎么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忽略了这种生存境遇对于写作状态的影响。
反而是非虚构写作慢慢进入到深水区了以后，越来越多的这种普通人他带有自己的主体性的这种写作出来了以后，会发现他在表述他的一个生活境遇的时候会更加的真实。
我觉得这也是打动者的文学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吧，就是他非常的天真，非常的不是心机，最后也是因为真切所以非常的动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是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跟一位新朋友，是编辑于思义还有新朋友杨庆，围绕着他们编辑出版的新书，一本叫做《打工人记事》，一本叫做《劳动者的星辰》。同时我们也会结合范宇树最近出的新书《久别重逢》来聊一聊关于打工人这个话题。那么思义跟杨庆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思义，现在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去年我编辑了一本书叫《打工人记事》，是跟网易人间合作的出的一本非虚构作品，讲述的是中国打工人的一些故事。
大家好，我是杨庆，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的文学编辑。今天我们要谈的书是我去年十月份左右编辑的一本书《劳动者的星辰》，它主要是关于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一个作品汇集。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打工人，其实之所以想做这个主题，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城市里的打工人，很多生活的一个感受都是跟这个身份密不可分的。所以今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聊书的节目，而是说我们三个人结合彼此的生活感受，彼此对于这些空间呀、阶层啊、工作身份等等的思索，然后结合书的内容来一起去聊这个话题。那么因为它还是从这两本书生发的，所以其实可以先由各自来聊一聊大家编辑这本书它的缘分、它的成书过程。那其实杨老师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劳动者的星辰》这本书它是怎样从选题到最终出版的呢？
《劳动者的星辰》这本书实际上是我跟皮村很多文学小组的工友一个交往的过程。那它最先缘起是在2020年，当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在皮村文学小组的公号上，我看到了一个家政月嫂，她写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疫情开始以后，她从她的老家来到北京打工，那找工作很不容易。我看了这篇文章就觉得，这个姐姐吧，她阅历非常的丰富，我就很想写她，因为当时我在网易人间有一个非虚构的专栏。于是呢，我就联系上了他。后来见了面以后，我就感觉他非常的，让我觉得很不一样吧。我有一些非常深刻、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很多他人生当中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敏锐的一些，感情和经历。那包括一些我们会觉得有点涉及个人隐私的，他也非常慷慨地告诉了我。那当时我就很惊讶于他这种胸怀。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一直在皮村文学小组上课，他觉得文学是没有禁忌的，文学什么都可以写，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告诉我。那这个文章写出来了以后呢，就被皮村文学小组的那个组织者张慧宇老师看到了，张老师就问我愿不愿意去皮村就是上一次课。然后当我去到皮村以后吧，跟大家就很快的就熟络起来了，我们都变成了一个朋友一样的关系。那后来皮村文学小组的这些成员就把他们每一期的作品，因为他们有一个双月刊叫新工人文学，然后他们平时写作的一些成果就发表在这个新工人文学上面。当我看到了这个新工人文学以后，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上面的文章可以说是风格各异，然后每一篇都非常有特色。后来的随着这些给我印象深刻的文集慢慢的增多，我就开始有了要给他们出一个合集的打算。那就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这个书能不能够找到读者，它能不能够在读者当中引起共鸣。那最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城市里面的劳动者，很多打工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讨论， 那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位独排的戈尔的民工，那印象给我是非常深刻。其实还有一篇文章，就是当时人物刊发的《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那我觉得，如果说劳动者的他们的这种生存的困境能够引起如此多的人的关注，那么我相信《劳动者的星辰》这样一本书也会引起一个广泛的讨论。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张老师，提出了这个想法。张老师也给了我一些建议吧，因为他对文学小组的各位成员的了解是最熟悉的。后来我就在9位作者当中选取了14篇我认为写的比较好的，或者是说他们的写作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特点的，后来就汇聚成了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它不管从地域的代表性、题材的代表性，还包括从性别、不同的年龄，我们都做了一个很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吧。后来慢慢的这个书就出来了，当然这是皮村文学小组今年是1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年份。这本书出来了以后，可以说是为他们10年的这种写作跟准备，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吧。简单的这是这本书的一个成书的过程。
好，那思义其实也可以谈一下你编辑的那一本书。
我编辑这本书叫《打工人记事》。其实我当时拿到书稿是，最后出版的是有3本书，它是《网易人间》。《网易人间》是那个我们中国比较早的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平台，可能记不得，大概有7、8年的时间了。当时它也是最早的汇聚了一些互联网写作者，在上面可以投稿，也有约稿，也有专栏。其中有一部分，它涉及到这种打工人的这个合集，它就汇编成了《打工人记事》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去年差不多1月的时候，他们在把这些文字进行汇编合集，在寻求出版，也是很巧的缘分吧，就找到了我。他说有这样的一个稿子，有没有意愿进行出版？我对于非虚构写作其实关注还是蛮久的。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门户网站。就是专门做非虚构写作的这个编辑工作，像他拿的这个稿子里面有一些作者，在我当时的编辑当中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名字，像这边提到的老哥，但很多都是一些新的作者了，应该全是普通人的写作。我最后是收录了10篇文章呈现出来的。我们最后出版的是有3本书，一本叫《胖子美食家》，一本叫《住在人间》，一本叫《打工人记事》。它其实都是普通人的写作，通过他们记录自己生活的点滴故事，包括有饮食、住房、打工记事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来呈现普通人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一面。这本书如果要有读者拿到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开本比较小一本书，它阅读起来的话难度不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叙事，读起来是比较好读。我当时看中了这本书，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对于打工人的一个群像描写，里面有很多打工人，他有一些过去年代的一些职业故事，有一些行业甚至已经被淘汰了。但如果是没有人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行业曾经存在过，也不知道他们发生过什么故事。然后其中有一篇像，这篇文章叫《40年晃晃悠悠留过国营理发店，悲情东北海鲜店，就像这样的话，它其实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的话，其实有很多行业职业兴起又衰落乃至消亡。那么它这样记录下来有时代的印记。这个书里面还有一篇文章挺打动我的，就是一篇文章是卖水果的阿姨，她是讲校园旁边这个卖水果阿姨她的一个经历吧。但很巧啊，因为对这篇文章印象还蛮深的，所以后来我把它里面摘录的一些比较精彩的片段放到了腰封上。没想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杨庆。后来我在同类书比较的时候，就是有来看我们是出了哪一些关于打工文学的一些作品。那么《劳动者的星辰》它是先于我这本书出版的，所以有关注到这本书。后来就也是这样的缘分吧，就认识了杨庆。这本书后来出来了以后，评分现在豆瓣上还是蛮高的，有8点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它是被人看到的。当时在选题会上面的时候，也有人质疑，他觉得普通人的写作相对于这些名家作品，他的文字水平，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像杨庆，他可能担心的会有读者吗？会有读者买账吗？因为普通人的写作好像我们也可以做到，但其实不是。我发现，其实你要写好一个非虚构作品的话， 它其实对你的文字要求还是蛮高的，至少你能够比较流畅的表达你所看见的事物，然后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是已经在网易人间发表过的比较成熟的作品，所以我在文字上的打磨更多是在规范上，整体还是保留了它作者的本身的一个风格。
其实我
因为我觉得普通人的这种写作风格是特别宝贵的，它有那种比较朴素的一面，这种朴素一面也正好是普通人写作能表现出来的比较珍贵的一个品质。嗯，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介绍。
对，其实我今天下午还重新有翻这本书，然后我感觉这本书其实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职业，比方说杀猪匠，然后海鲜店，国营理发店，你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由一个职业串起来。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关键的要素是它其实通过个人故事然后串起时代洪流对一个人发生的改变，比如说里面提到了东北下岗潮，它对每一个国营的员工具体的影响。那其实结合到劳动者的心城里面，我在看关于范宇树、郭福来、李若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其实还蛮触动我的。比如说我就记得有一个细节是李若他在写那个穷孩子的学费的时候，他就有写到，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本来他和弟弟都是有机会可能能够继续上学的，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然后他的弟弟还可以继续上学，可是李若他自己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念书了。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还是蛮被触动的。就刚才诗意也谈到说叫普通人叙事，其实我会想到一些虽然说现在已经出名了，但是在几年前可能还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到的作者，就一个是陈年喜。陈年喜他之前有在诗意你之前在的那个栏目，包括也在很多非虚构平台里面发表过作品，他本来是被誉为矿工诗人嘛，但其实他既写非虚构，他也写小说也写诗歌，那这些年他也是出来了。然后另一个我想到的那个作者就是写作了秋园跟我本芬芳的杨本芬，就杨本芬的故事里面也有一种朴素动人的力量。其实这几年出版界有发掘更多来自于普通人的故事，但是真正最后被很多读者看到的，最后还是凭借了这个写作者本身，他去驾驭叙事，他去重新讲述关于他的故事的那个非凡的能力。在我看来，比如像陈年喜、像杨本芬都是这样杰出的写作者。所以刚才其实诗意提到说这本书里面他其实担心是他是普通写作者，但是会不会读者不会接受，但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是打动人心的故事的话，还是会遇到他所适应的那一批读者的。我们刚才简单的聊天，我会发现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皮村，就是我们三个其实都跟皮村有过一些缘分。那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先继续切入聊到这个打工者所在的这个现场。我会很好奇像杨老师跟诗意，你们最开始接触到皮村是因为怎样的一个契机呢？就杨老师要不要先说一下？
啊，好，谢谢宗晨。最先去皮村我想大概应该是在2018年，是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去的。因为当时其实范宇树他已经成名了，我们都知道皮村有一个文学小组，里面聚集了很多热爱文学的工友，所以我们就有点好奇嘛，我们去看一看。当然就是真正的到达皮村以后，我觉得我的第一个感觉还是很惊讶，就是我之前没有想象，就是在北京的朝阳区，那离首都机场这么近的一个地方，会有一个这样杂乱，看上去有点像三线的那种小县城，甚至是一个乡村的市镇一样的地方。当时皮村我记得还没有整修，然后那个街面上非常的泥泞，看上去非常的脏啊。然后另一方面，它生活气息又特别的浓，我本身是在一个小镇上成长起来的，当我走到那个皮村的街上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因为它两边都是那个卖麻辣烫的呀，卤肉店啊，我记得当时最高档的一个餐厅就是一个山西的面馆，然后卖的衣服都很便宜，还有很多那种卖二手的衣服，这样就会让我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但是我到现在去到北京一些非常高档的商场，我还是会产生一种紧张感。哪怕是就是我当时身上我是带够了钱的，我是可以消费那个商品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并没有真正的被这种大商场所接纳所容纳啊。当然 等我去到皮村那个走到那个街道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有一种重回故里的那种亲切感。然后这个是3年前，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皮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那疫情开始以后呢，其实皮村里面的工友他们的生活受了很多的影响，因为有时不时降临的这种风控嘛。因为大部分住在皮村的人，他们都是打零工的，就是我挣一天钱，我出工一天，那么我就有一天的收入。他们的那种劳动关系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他们经常跟他们的老板都是没有签合同的，所以就是这种突然而临的风控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在我们那个群里有好几位工友有一段时间就在群里说自己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一个断炊的一个边缘。但是我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因为皮村它有一个新年的这种总结的活动嘛，我去参加了。我感觉整个皮村的面貌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那一个就是因为经过北京的那个整治嘛，那至少街道看上去就是非常整洁。然后因为12月底刚刚北京实现了新政，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重新的开放，那整个皮村就变得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热闹。我从车上一下来的时候就闻到了满街的那个食物的味道，那么就像3年前一样，他们再一次以那种气息的温暖接纳了我，让我感受到那种家的亲切。那同时因为它又变整洁了，又会让人内心产生一种希望吧。在以前皮村园区小组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是一个他们租来的一个大院子，那个院子呢是跟新公园的那个博物馆还有剧院在一起的，那个院子呢就比较破落，看上去比较破败。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呢就搬到了一个同心小学的那个一个活动室里面，这个活动室是新修的，然后整个装修啊还有那条件呢都是很挺不错的。我就看到了工友因为生活恢复了常态，然后也因为他们的创作最终取得了认可跟成果，我就感觉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有希望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吧。
哎，那像范宇树、郭福来、李若他们这书里面的作者，他们现在还都在北京吗？
有
没有作者
是
离开的？
就是像那个范宇树，他现在还住在皮村，他一直在打零工，因为他要需要靠打零工为生嘛。然后同时他在进行自己的创作。郭福来现在他，因为他之前就是那个布展的工人，现在他也还在布展。像李文丽，他一直是在做月嫂，现在呢他也还在雇主家里面。同时呢有一些作者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了，像李若也回到他的老家，他老家是河南的。然后一位那个徐克朵大叔，他是甘肃人，他也回到了老家。包括那个万华山是最初他是新公园文学的一个编辑，就是我们今天在新公园文学上看到的比较成熟的比较顺畅的作品其实都是经过他的手编辑出来的。他是一个很年轻也很有才华的人，从前2年开始吧，他离开了北京，然后先是回到他的老家搞农业。最近我看到他好像在云南哪个地方吧，就是他去到了大理那边，可能他要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我总觉得他们的生活吧，就不管是地域的这种变迁还是这种工种的这种变化都是非常丰富的。
对，其实华山兄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还经常见过，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他感慨他之前患有干眼症嘛，就是他看久了那个书啊，他的眼睛会疼，但是他当时就是生活所迫嘛，还是不得不持续大量高强度的劳动，但是那个生活阶段呢后来也会引起他自己对于工作的反思，就是他会觉得虽然我看起来每天都很劳累，但是其实我生活的并不感到幸福，它并不是我最想要的那种生活，然后就会迫使他后面才做出很多对于生活的思考跟行动，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他住进了山里，包括后面他通过劳作啊，通过耕田啊去加强他自己跟土地的关系。所以其实就你刚才说到万华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出。那诗意，你第一次去皮村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第一次去皮村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开始以为我是2017年去的，因为那时候2017年底的时候我去一家报社实习，当时暂住在北京706青年空间，我以为我是那时候去的。后来因为我会朋友圈会做一些记录嘛，应该是2018年1月份第一次去的皮村，也是我唯一一次去皮村的。我最早知道皮村是因为我是范宇素，就是正午故事当时发范宇素的那篇文章，我才知道哦，原来北京是有这样的地方，那我就脑海里有这样一个印象了。后来来到北京了以后，我认识了皮村里的一个诗人叫小海，他是个特别热情的一个人，而且他自己也写诗歌嘛，我们也是在一个书友群里面， 我加了他。因为我没去过皮村，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那我加了他微信，然后正好那天我有空，一月份的北京特别冷，但是我想，因为当时我要离开北京了，我想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那么我就想问问他能不能他带我去。去往皮村的路比我想象的要遥远，我感觉北京特别大。我当时是从706出发的话，是当时是在海淀，从海淀到朝阳那个地方转了好几趟车才过去，花了多少时间我忘了。当时小海在一个路口，他说我开车来接你。我想说啊，你有车啊？他说那他是电动车啊，他就电动车载我，然后一直开了好几公里，沿着那个马路，一直我坐在他后面，然后去了那个皮村。他就是像一个，你也不能说他是个孤岛吧，但是就是挺独立的一个这样一个市镇一样的地方。我进去了以后确实是比较的震撼，因为我没想到就是在北京，小海吐槽，他说在皮村的话还没有河南农村老家好，就是里面当时我去的时候确实就像杨青说比较的杂乱，路的话有些地方也是坑坑洼洼的泥泞的路，有些路也是铺了一半也没就没有了。小海是当时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他当时管了一个慈善超市，在里面卖二手的衣服。我就在那天我待了一天吧，然后一下午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人，然后我就在他的店里面跟他聊天。他以前在苏州打工，拿出来他写的一本诗集，厚厚的自印的，非常厚。他就跟我讲述了他之前的一些打工的一些经历。那我说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过皮村文学小组是有一个新工人博物馆，那我让他带我去看一看。当时是在一个院子里嘛，我印象还比较深，我当时还拍了照片。博物馆里面有一句话我还印象蛮深的，天下打工人是一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我当时我就是很触动啊，虽然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学生，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有一种比较团结的一种力量吧。这也是我问小海为什么你会留在皮村文学小组，你会来到这个地方打工的地方千千万万，他就说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是漂泊无依的，就是非常孤独的，因为他之前他在做流水线的那种工厂的工作吧，就觉得人是没有灵魂的。来到这个皮村文学小组的话，通过写作，通过共同的劳作，让他感到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这是让他特别珍惜的地方。当然他也有担心，就是这样的联系会不会比较脆弱。我就见过他那么一次，后来的话因为时间原因我离开了，我也后来没有跟他联系了。知道皮村现在变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还是挺欣慰的。他当时带我去了皮村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带我去吃了盒饭。当时我想问他范大姐在哪，他叫范雨苏叫范大姐，他就说他就住在皮村，就那天因为正好也不在，就没有见到他。他非常兴致盎然的跟我介绍皮村的这家店那家铺子。那个时候的话我会觉得，虽然说他们可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其实是比我有更加丰富的生活阅历，而且生活阅历没有把他给击垮，但是磨练出了一种比较乐观的一种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是感染到我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微小的一个生活世界里面，他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一种热爱，通过他们的一个文字以及日常的生活表达中我可以看出来，就是我当时在皮村的一个记忆。
其实我第一次去皮村也是因为706的朋友介绍，当时在706有一些关注工人活动的朋友，然后呢他们有一次就带我一起去了那个皮村。我对皮村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天空啊，时不时就有飞机经过，就经常抬头就能够看到飞机。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是因为当时他们有导一部戏叫做《劳动交流市场》，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的像那种本身关注劳动议题啊，关注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朋友，还有本身就是跟皮村有关系的朋友去。其实我最近有一件很感慨的事，就是当时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朋友嘛，他叫做杨柳，他后来在新京报做记者，但是最近因为一个事情呢， 他失联了半个月，就这个事情还让我蛮感慨的，因为我就是在那次皮村的朋友的聚会里面认识到他，而且我这些年有一个就是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会发现你认识到的很多新的，又跟你产生链接的朋友，其实都会跟你曾经认识的一些东西，它会产生一个微妙的连接，就比如说像是706，像是皮村，像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就你好像离开了那里，但是又通过新的链接又重新激活了关于过去的一个记忆在那里面。而且我觉得，当我去到皮村的时候，虽然我自己是广东人嘛，然后皮村它其实是属于北方，但是其实去到那里确实会感到有点亲切感。这个其实也是跟我自己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处于一个合租的状态，我当时就是在北京五道口那里合租，然后当时一个月的租金我记得是，因为我租的不同的空间，我记得都是在2000到2500不等。但是其实那个生活空间是比较逼仄的，就是它室内的体验可能甚至不如，你在故乡他住的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北京的房租它就是那样。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整个的生活的体验就是一种在客居的一个，压抑的感觉。但是去到皮村之后，包括去到一些类似的朋友组成的地方，虽然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如，比如说像三里屯呢，像是那个朝阳门内大街看起来好像那么的干净整洁，但是它里面的那种亲切感是能够唤起一些关于故乡跟童年的一些回忆的。所以其实皮村也是一个，虽然我不能说特别熟悉它，但是也会感到亲切的地方。那其实刚才失忆跟杨老师也有提到范雨素老师，刚好他今年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正好，其实杨庆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范老师出版的这一本小说，就叫《久别重逢》嘛，也可以简单聊一下这本书。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一点哈，就是大神启发了我，我就觉得好像皮村它是一个大城市当中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一个存在，就提醒我们故乡的存在、童年的存在，所以它总是能够触及到我们内心深处一个很柔软的一部分。那范雨素呢，我也是就是在2020年左右才跟他认识，他跟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说话非常的出其不意，就是总是会带给我一些惊讶感。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在文学小组的课堂上跟他认识，其实他当时已经成名了嘛，而且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这种文学水平是非常自信的。他就跟我聊起了他对于当时的一些年轻小说家的一些看法。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这些年轻的小说家，当然他们写作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呢，他认为他们还困囿在自己的那种个人的细微的痛苦里面。他觉得比较好的文学是能够打开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共通的一个空间，就是让整个社会的问题、一个时代的关注都能够在文章当中得到体现。那后来就是我们有一次参加一个线下的一个家政女工的一个活动吧，那个活动也邀请了他，我跟他又碰上了。当时活动上呢就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就是范雨素作词的，那首歌名字叫《树下的娃娃》，是写那个就是留守儿童的。那里面他其实写的非常的简单，几乎用白描的手法就写了留守儿童跟他们的母亲之间的关系。那我当时就觉得他写的非常好，非常简单，但非常动人。我就跟他聊这首歌，然后他就很悠悠的问我，他说：“你觉得我写的是什么？”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自言自语的说：“他说我觉得我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是他这部新写的小说的一个主题吧。”那事实上，在范雨素成名以后，很多人都期待他写一个非虚构出来，写一个能够原原本本的描述他的整个人生经历的，就像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个《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的风格一样。但是呢，他非常的出其不意，他再次的出其不意哈，他写了一个小说，而且这个小说里面充满了让读者出其不意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它里面写到了很多悬想。比如说，他会打破这种时空的界限，他会讲到一些比较很时髦的，量子力学的一些话题，包括什么多维空间这样子。他就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人和人的阶级隔阂不同是被打通的，是被消除的。那他和古代的那些名士，包括漂母啊这样的，和传说中的人物，和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久别重逢嘛。 就是说在他自己建构的这个空间当中，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他家族里面的人都好像是失散多年的这个亲人一样，他们最后在这个空间里久别重逢了。那从这个书里面我非常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创作野心哈，就是他不愿意原原本本的去反映现实，而是要从现实里面去起跳，去打造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一个虚构的艺术空间。那我觉得范宇树之前的写作，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种非常松弛的一种幽默感吧，包括他自己面对自己以前的那些人生经历的时候，他在那个《劳动者的星辰》里那本书里面，他写到自己90年代在北京旧货市场的经历，那个时候他非常惨，他的老公对他家暴，然后呢他的邻居有一对夫妇，那个女人很同情他，于是就在他面前扬言哈，要替他去打他的那个丈夫，去打那个混蛋。范宇树就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平平淡淡的道来，然后后面就跟了一句说，但他光说不练。我读到这里我是觉得非常的幽默，但是又觉得这种幽默它不是那种轻松，它当然是一种举重若轻的一种轻盈感。我觉得范宇树的这种优点，他就是非常善于能够把生活里面这种非常重的东西给它化解掉，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通透的一种文字的质感啊。那在他最新的这个小说里，我觉得他这种优势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留着的。那同时他又，我觉得他对自己的以前的写作的风格又还是一种颠覆，因为在这个叙述里我看到了一种松弛之外的一种紧张感和一种张力，就是他一辈子所孜孜念念的所想要打破的那个所想要追求的那个平等的东西，他一定要把它像一个电光石火一样让它爆裂出来，那这种激情的东西我觉得是他以前的作品里面没有的。
说起来除了范大姐，最近文学小组其他人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出版计划？就据杨庆你了解。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因为就是对工友来说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就是在时间上包括在精力上。比如说像郭芙蕾，他去年他就跟我说他在写一个小说，就写一个农民工三度进城的故事，就他第一次进城，然后中途因为他的孩子他回家了，第二次进城那又因为一个挫折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他跟他的那个孩子的关系已经重新调和了，他又带着他的孩子又重新进城。那我觉得这个题材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写完，因为他每天都要非常辛劳的工作，他住在皮村，那他打工的地方是在海淀，他每天6点钟吧大概就要起床，然后就要匆匆忙忙的赶到海淀，晚上回到家已经7、8点钟了，这个时候他干了一天的体力活，身体也非常的劳累。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比如他现在没有电脑，他写的东西只能写在那个纸上，然后让皮村文学小组的人如果谁方便就帮他就录入一下。那就是这个写作方式也不是很便利，再加上他们本身我觉得文学小组的人他们的写作到达了一定的水平以后哈，他就不像最初的时候就是那么随意了，他就会非常的谨慎。那范宇树也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他现在写东西越来越慢了，因为他想写出好的东西他对自己有更严格的一个要求了，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就会非常的谨慎。到目前为止吧，就是我还没有要做第二本的这个计划。
其实你说到这点还让我蛮感慨的，就是这种生存的这个压力然后跟写作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我最开始嘛，我实习我就在北京，当时其实我本科学校在天津，我是大三，我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实习，他在那个朝阳门内大街。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周啊，我就是在北京跟天津两座城市跑，我当时是周一到周四我在那个人文社实习，周四晚上我就得坐动车从那个北京到天津。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706的图书馆或者在他的那个办公室或者其他地方我打地铺。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觉得可以省一笔房租，因为当时其实是一个相对很拮据的状态，而这个拮据的状态同时它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精神气质，它会让你处在一个有点沉重有点紧绷的感觉。那当时呢其实会有编辑呢，他其实是好心啊，因为他知道其实写作很需要一种松弛感嘛，但是呢他就会说其实你可以不那么紧绷一些。包括后来我跟我朋友聊天，我发现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经常谈到这个紧绷跟松弛感的话题。但是在这里面微妙的是，有的时候啊，当像我们这些打工人，尤其是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像郭芙蕾，甚至像那些挣扎在流水线的人，他不是不想松弛，但是他的工作呢他就是摆在那里， 他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来去跟生存有关的事情去周旋，这就导致他不可能像是我们说那种成名作家，或者说像是那种有很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的人一样写作。所以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我觉得有时候当那些局外人他轻飘飘的来去歌颂松弛感，然后去批评一个作者，你怎么没有那么松弛？你怎么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忽略了这种生存境遇对于写作状态的影响。就这个是其实我想到的一个我自己蛮有感触的一点吧。其实我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实际上我发现，当我跟杨庆啊，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嘛，但我发现我跟失忆都是来到大城市的异乡人，我们都不是说土生土长在北京啊。在上海的人，所以其实某些对于生活的感受其实是有一些共性的。那我其实也会很好奇，就是说，比如当你们真的作为一个客居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打工人来到像北京或者上海这种城市的时候，当时你们的第一感受是怎样的？那在这座城市生活到现在了之后，这种肉身在现场的体验又会发生怎样一个不同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失忆可以先聊，因为你是其实既去过上海，然后也去过北京，其实你可以对比这种不同的一个体验。
其实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样子，它算是中国的超大的城市、超一线的城市。我刚来到的时候，只有一个词，就是震撼。因为我是来自浙江的一个海岛上，我们那个地方呢，就是你很难想象，新华书店可能就一家，然后高中部甚至要撤掉，还有像到了很晚才会出现肯德基。就这样一个小镇里面，你成长出来的一个人，然后你来到了一个这个物质非常的充裕的，充满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的这样一个都市的时候，就你甚至会感到一种眩晕。到现在为止，我进入到这种大的商场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种眩晕，就是，好像就你很难很自如的走在里面。就像开始的时候杨庆说，但你还是会遇到一种紧张感，就你面对一种庞然大物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局促。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对我的震撼会更大一点吧。北京和上海还不太一样，它的那个道路特别的长，然后如果你要走过去的话，经常要借助人行天桥。那么在人行天桥的时候，看周边车来车往，你就会觉得特别。我记得我有一天是到了蓝旗营吧，在过去有一个人行天桥，那已经是晚上了，然后车来车往。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身非常的渺小，就这个城市的话，你就是一个蚂蚁一样，你就特别的渺小，没有你这个世界照样转。你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城市，什么时候离开这座城市，很多人都不会在乎的，因为打工的人是那么的多。然后我在上海是差不多属于一种定居的一种状态吧，从2018年到现在2023年，差不多也就4、5年的过去了。但我还没有形成一种定居者的一种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或说自己是一个新上海人，我仍然还处于一种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的一种比较迷茫的一种状态吧。我现在觉得就是逛那一些比较繁华的，让我曾经感到好奇、震撼的事物，现在没有那么触动我了，因为那种新奇劲已经过去了。而新奇劲过去的时候，你就要面对各种比较日常生活的东西，甚至是生活上的一些局促吧。我至今为止仍然住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面，进行我的工作、阅读、写作。和朋友的交往的话，也是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不那么高档的地方碰面。尤其是去年吧。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封控的一个阶段，这一种无助、一种孤独感会更加的油然而生。很多人结束封控之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你的朋友也在四处离散。那这个时候，你是否是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里面继续待下去呢？会有一些疑问在里面。那可能是工作拯救了我吧，在你还认同的一种意义感的事业上面，还在努力着。那可能是你留在这座城市的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海的话， 换过四五个房子呢，就是在大城市租房特别不容易，所以我的手机里面其实是除了日常的朋友之外，还加了一些在这座城市里面的，在我看来就是它更加的底层的一些群体，包括房产中介，包括快递员、卖外卖员，我都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当你走出你的办公室，接触到真正日常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进行接触。因为我的家里的东西有点多，有时候要清理的时候我就会卖给二手书店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快递员，我现在跟他是成为朋友了，那个快递员跟我说，你是图书编辑，我很羡慕你，你是文化人。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都是打工人。然后他说那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你们是办公室的，我们是这样风里去雨里跑的。他其实也才刚刚的生完病，他热爱写作，写的文章我也看过，不成体系，但是我不想去就是打击他这种信心，我就鼓励他继续做下去。那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时间段写作的，他就说每一次比如说快递结单了以后，晚上驿站结束了以后，那差不多是10点11点，他只能通过这样的短暂的时间进行他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之前看秋元那本书，关于这位作者杨本芬的介绍，他也是在厨房狭小的台子里面进行一个，他还是在手稿上面写的。我觉得打工文学就是真的挺不容易的，要在这样子生存甚至比较恶劣的情况下面仍然进行一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写作，这让我们更加生出一种敬意。所以我在编这个作品集的时候，我会多比一般的作品会有更加的，也说不上吧，就是会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是没有人给我强加的，但是我希望它值得被人去看见，就让人知道，就是说真的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尽管他的生活很局促但是他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进行纯粹的这种文学的写作，让大家相信生活还是有希望的文学还是有希望的我是想把这样的一种希望传递给别人。我们跟他们都是打工者，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那杨庆，你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是怎么感觉呢？然后到了现在又是对他是怎样一种感受？
我是2005年来北京的，可能我年纪稍微比两位就是大一点。那当时我的感受跟诗意实际上很像，那这种感受也收录在打工人那本书里面的写卖水果阿姨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是一个从小地方来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非常惊慌失措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一点点小挫折就会让她惊恐不已，就是这样一种很战战兢兢的状态。那么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吧，特别是我觉得过了30岁以后我觉得我的性格开始会有一些沉静，那么我开始能够学会去欣赏这个大城市当中的日常之美，或者会去感受那种人情之间的那种温暖。因为我很多朋友也留在了北京，再加上我本身在北京也已经成家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归属感可能会稍微要强一点点。因为北京嘛，就非常的土味嘛，特别是到了冬天，树木都是光秃秃的，也不是每天都有明媚的天气，有时候空气会让你觉得很浑浊然后街上好像走的人都灰头土脸的，除了像三里屯那种很时髦的地方啊，那街头就是大爷大妈这种非常日常非常世俗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我记得就是在2年前吧，我曾经去过几次上海，那上海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洋气，呵呵，也非常适合生活，因为上海那个街都非常小嘛，而且两旁都是那个树木嘛，绿树成荫的，就不像北京这种非常宽阔让你觉得非常吃力的一种大马路，过到对面去恨不得要花上10分钟。当时我去了上海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从北方来的土特产，就走在路上，呵呵。那可是现在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慢慢的就这个城市它虽然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土味，我对他有一丝丝的嫌弃，但是我也知道这种嫌弃里包含了我对他的认可，以及我对他的这样一种留恋吧。
其实我想到大城市的体验，我发现当我来到大城市，我对数字会变得敏感。比如说就前几天嘛，我在上海租房，然后那个12月那个电费出来了，虽然官方说了那个电价没涨但是其实你体感你就会发现，天啊，这个电费怎么突然那么高了。你比如上海这个城市啊，它是这样的，就你旅游几天啊，你觉得好洋气啊， 当你住进来之后，光是这个租金加上这个电费、燃气费，然后你再对比一下自己的收入，你就会发现一个月其实也存不了特别多的钱，而且还要对比就在哪租房比较合适，它离地铁站多远，然后它离超市多远。但是其实在上海，哪怕你不是住在市中心，你是住在那个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如果你是想要两个人租的话，其实那个房租都是可能需要4000多、5000多，甚至6000多，就它是一个还是蛮高的一个比例的。我觉得作为打工人，当我到大城市之后，我首先一个很明显的体验就是我对数字变得特别敏感。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大城市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城市太大了，几千万的人口，其实他不会太在乎你做什么，他不会像你在小城市在故乡的时候，你的爹妈、你的亲戚对你生活指指点点。时不时问你最近找到对象没有，相亲没有，或者拿邻居家的孩子跟你去对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城市它之所以不是所谓的完全岁月静好的图景，是因为它同时也有很保守的价值观的存在，有那个对你说三道四的一个父辈。但是你要跟父辈达成一种和解，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出生在开明的家庭，他很容易跟父辈达成共识。但是有的人，比如说，如果他是 LGBTQ 群体，他可能做着一份非主流的行业，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跟父辈达成和解。而在大城市，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好的是，他不会太说教你的生活。在这里，你可能总能找到跟你相似的人，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我可能就通过北京，我找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异乡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那在上海，可能也会有新的朋友。然后我发现有个微妙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其实可能往往在上海或者在北京这种城市，其实最后我更多的朋友也还是外地人。就这个圈层的不同，我觉得也还是蛮有意思在这里面的。所以我不知道思义你还有杨青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是我是夹在故乡跟大城市之间的，就是是一个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游离，但是说又是一个稍微有点尴尬的存在，就是既不完全属于故乡，属于小城市，但是又清楚的知道自己可能不会永远留在北京这么一个地方呢。
会有的，就是其实这句话很早就被提出来了。我记得十几年前，应该是形容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好像提农民工不太多了。有一句话叫做"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市"。他们比第一代的农民工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其实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赚一笔钱，然后过年的时候到老家置办房屋，给老家的家人带一笔钱。那是最初的一批打工人的一个心愿，但后来因为中国的这种城镇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就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巨变的时候的话，你不得不在城市扎根了。那这个根怎么去扎呢？它其实是按照代际来划分的。你第一次来这个城市和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生存过一代两代的人，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是我们，比如说家族里面，就是第一个来到上海的，那我也在这边没有什么亲戚，那所以更多的时候认识的人，那我只能是通过，比如说我的同学，比如说我的一些兴趣社群的一些好友、网友，这一些。那你要说真正认同这种本土的文化，我其实是有努力去试图去了解，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它的过去和现在，但是它更多是出于一种对知识的一种探寻，我就知道上海是怎么发展的，我知道这个城市是怎么走过来的。但是真正比较难融入进去的是这个城市比较本质的东西，就是包括本地的人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没有像我这样的一种，比如说从小镇青年过来到一个大城市这样的一种，迷茫这种纠结，但是这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因为上海的本地人他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他从小就是在大都市长大的，他所面临的困惑，在我来说，其实是我要花更多精力去达到的，就是他可能出生的起点是我要去用很多年去努力的，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形成一种无形当中的文化上的一种隔阂，那么跟外地的 同样来到这个城市来打拼的人，那我更加会有共同语言，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杨庆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可能是因为年纪稍长一点，然后再加上最近几年工作还有生活都相对的稳定，所以我对北京这个城市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感，还有在它这里面，就是我已经熟悉周围的一切，反而现在如果让我回到故乡，我可能会对那里的生活会有一点点不适应，我会觉得他们讨论的话题，他们关心的内容都是我比较难以融入的了，现在会觉得我对北京是更有认同感的。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么多年在北京，每一个人当他们问我你是哪里人的时候，我没有一次说过我是北京人，我每次都说我是四川人。
哎，你是四川哪里的？
我是四川广汉的，就是我们那里是三星堆的故乡。
哦，这我就知道了。哎，我发现我也是，我跟人介绍我肯定还是习惯说我是广东湛江的，这种介绍方式里面其实隐含的也是会，就我会觉得我的故乡它就是那里，哪怕我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多久，其实说实话我都会觉得我还是属于广东的这么一个身份在这里面的。就你刚才提到这一点也会让我想到这个。那其实咱们可以再回到跟书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打工人跟工人文化的叙事嘛。然后其实我也会好奇，就两位其实也是作为编辑嘛，那在你们编辑的书里面有哪些作者写到的细节，或者说他写到的一个故事，他关注到的一个议题，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我觉得就是劳动者嘛，当然首先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异的就是他们如何书写劳动本身。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吧，很多劳动的细节我们已经不会了，就是已经失传了。像我外婆那一辈，他们在农村，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什么腌菜呀，什么酱豆腐呀，这种小吃。那到我妈妈这一辈就已经比较生疏了，到我这一辈那就是完全不会了。那我就是在看《劳动者的星辰》这个书里面，包括诗意编的那个打工人的那个书里面，我就看到了很多对劳动细节的一个描绘。比如说那个李若，他写他们家做那个红薯粉条哈，你就看他非常的耐心，几乎以白描的那种方式，他就一点一点的告诉你哈，你吃的这个红薯哈，它要怎么打成浆，要怎么去过滤，然后又再把它煮开，再去漏粉，然后还要在一个大冬天里面用一个你的冻浆的手去给它搓开，再给它晒干。晒的时候呢，一不小心一阵风吹来，就你晒的粉条就全部给你打乱了。你会发现在城市里面非常轻易非常容易获得的一袋粉条，它要经过这么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细节，而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劳动者可以把它写出来的，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和劳动本身的那种亲缘的这种机会。那包括郭富来他在写他在故乡种地嘛，就是他要种棉花，或者是他要种一点别的什么庄稼，就会遇到很多那种小虫子嘛，他告诉你有什么棉铃虫嘞，有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虫，他就像一个博物学家一下，就是一口气就列举了十多种昆虫的名字出来，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异。因为那我想就是在大城市里面，除非你是一个研究昆虫的一个专家，你是一个中科院的一个昆虫所的一个什么专家，那其实这种知识在绝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它都已经消失了，而它是作为从一个劳动者的这种角度吧，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还原了。所以说这是我对书里面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对于劳动本身的这种技术吧。第二个我觉得让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是他们的一种美学，尤其是在读施红丽那篇，就是一个四川月嫂的那个江湖故事那篇，我印象最深，因为里面出现了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金句。我记得他写自己那个时候在农村里，他们想发家致富嘛，他就说他穷则思变，变好变坏看天意。他写他后来在城市里待了很久，他又想回老家然后种地，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劝他不要回来，他说犹如当年赵太后祷告燕后勿返。那这对我来说这个美学真的是非常奇特的，因为他把一个古语融入到一个热气腾腾的一个世俗生活当中，就是让我觉得不仅没有那种想象中的生硬感，反而形成了他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语感和文风。所以我在思考这种美学这种文风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那一方面我想可能是因为作者本身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大量的一个阅读的经验在里面，但这种阅读呢，它又不是像学院里面的是一个成体系的阅读，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杂七杂八的一个阅读，因为他的生活境况这个限制嘛，他今天可能去看一个世界名著，明天就看一个故事会嘞，后天看一个古文观止，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非常芜杂的、不受体系束缚的这样一个阅读的影响，所以带来了一种非常有交错感、非常有纵横感的一种美学。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哈，就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文字的训练有一点点像练武功。那可能在学院里面的人，或者在知识分子体系里面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成体系的武当派了、峨眉派了。啊，但是对于工友来说，他们自己的这种写作，他自己要去跌跌撞撞的去摸索，他就今天练一套这个，明天练一套那个，那最后他也许他学了个四不像，但是也许就从中诞生出了一种新的武功。那这种武功，它就是把一种非常高雅的和一种非常世俗的生活都融合在一起，最后真正的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一种文风，并且在这种文风里，你可以看到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字是高度统一的。我记得就是这个文学和艺术是不是巧言令色的吧？是林奕含最初提出来的。他就说，一个文人如果他对于文字有高度的熟练度，那他就最后就可以玩弄文字，像胡兰成那样，他可以写出非常成熟、非常优美，但同时也非常轻浮而圆滑的文字。但是在工友的这个些文章里面，我就发现，每篇文章背后都是有一个非常真切的自我。那读释弘毅的文章《四川月嫂的江湖生活》，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文风大气、胸怀豁达、热心助人的这样一个人，而他的确也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打动者的文学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嘛，就是他们非常的天真，非常的不失心机，最后也是因为真切，所以非常的动人。
那诗意，你对你这本书里面有哪些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或者故事呢？
那我要说杨青这篇文章吗？我当时不认识你，就是当时我在编的时候蛮有感触的，因为当时你其实也在读大学嘛。这边好像是有个细节是讲你的手机和钱包被小偷偷了，对，然后你就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慌张。然后当时那个水果摊的郭阿姨，然后给你选了桃子和芒果，把你放进了你的背包里。她说："姑娘没事，丢东西很正常的，水果你拿走。"以后有钱再给我，我就觉得这种普通人的写作啊，最让我打动我的，包括这些打工者，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种比较朴素的一种情感吧。这让我其实想到了，我在上海有时候会去逛街，去逛一些小的店铺。有一家花店的阿姨跟我认识，她当时也曾经被写入到一本书里面。
长乐路哎，
对的，就是锦乐花店嘛。锦囊花店，你也应该去过
我之前前几
啊。
天还见过他，
他们店还开着吗？我其实挺担心他疫情以后不开了。
开着，不过他最近有点压力。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实体店铺到疫情以后冲击确实很大的，包括餐饮也好，对于很多人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必需品吧。他阿姨就是非常朴素啊，比如说我去买了一些花以后，他就一定要送我一些，他就感觉到啊，你都那么热情了，那我要表示一下或什么。我还曾经去过一家就是比较廉价的一个面包店，然后买了几个面包，然后那个大叔一定要给我再塞几个。这个举动啊，其实对我来说挺感动的，会感觉到你在他眼里其实你是被在乎的，而不像说就是那种商场里面直接的那种交易吧，它更多是一种它有人情的地方。其实打工人即使他前半部分的故事都挺悲情的，都是讲述一些职业的一些消亡。包括他的职业故事里面遇到的，甚至有些悲伤的一些故事。最后一篇的话是讲一家宠物店，它其实是个毛毡店啊。那些宠物主人他们的宠物去世了，那么应该想留下纪念，他就希望这个毛毡店的女主人给他们重新复刻一个他们曾经的一个宠物。这面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吧，比较温情的一个故事。但我没有读出那种比较鸡汤的那种感觉。我甚至会觉得，他其实是帮现在都市人完成他们的一个心愿。我会觉得啊，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缺少的是一种比较朴素的、真诚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在大城市的话，很容易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冷漠的话可以保护到你，但有时候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太疏离了。我其实还是挺希望能够多一点这样的这种不经意间的温情吧，而这是在那种普通的小店铺可以遇到的，这些细节会蛮打动我的。当我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会停下来，然后把它作为书摘也好啊，推广宣传语也好啊，会把它放进去。
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那种朴素的真诚，然后彼此之间的人情味， 我也蛮有感触的。其实我有想过这个大城市冷漠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真的要分方面来说。就一方面，其实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个人冷漠，而是说我有一回我回到老家，我跟我一个高中老同学见面，我发现就当两个人职业不同了之后，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还能聊什么，就除了在聊高中的事情，甚至当你发现其实他在很多观念都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寒暄就只能变成一种怀旧，或者说是对于过去的一些重复，但是说很难再聊出新的东西，然后另一点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大家都太忙了，然后哪怕是在一座城市，见面的机会都很难。就是有时候你会在大城市会有一种，为什么你忙了那么多，你做了那么多，但其实你收入也没多少的感觉，但你还在忙。就有时候大家都很忙，并不是说大家变得冷漠了，而是说一方面都很忙，另一方面是有时候见了可能也不知道聊什么，或者有时候其实因为一些小小的东西，好像怎么突然间，哎，彼此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熟络了，但这种感觉就很微妙，很奇怪，但不一定是因为变冷漠了。还有一点是另一层可能会让人感到一种冷漠的感觉的原因是。我感觉很多人，当他进入社会之后，因为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多方面的影响，给自己建的保护墙会越来越高，他会越来越习惯跟他舒适区的人在一起，而不再愿意走出这面墙。我觉得这种感受更明显，可能体现在比如说在一个城市里面那种本地土著跟新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跟异乡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比如在上海，其实哪怕在同一座城市，老克勒、老上海人跟新上海人。在跟外乡人，其实圈子哪怕有交错，也是很小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舒适区都是被划分得很明显的，而这个有时候就会构建出一种既体面又冷漠的感觉。就刚才思义说到这个时候，其实也会蛮引起我自己的一个思考的。那咱们其实这次讨论，我们其实就已经快要进行到最后一部分了。那其实，在进入到最后一部分之前，有一个细节也是。我想继续去问的，它其实是关于写作跟编辑的层面了，因为我注意到，在《劳动的星辰》里面，张慧宇老师他写的序言里，他其实有提到过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刚好也跟范宇书有关，就是有一个记者嘛，就采访他，他看到记者的艰辛之后，他也采访记者，他就想说，既然你写我的故事，那我也写你的故事作为回报嘛，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会发现。记者跟范宇书的关系不再是一方凝视另一方，而是双方变得很平等，他们都在观察跟记录彼此。那其实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因为其实很多关于非虚构的书，你经常会看到读者评论区经常会说到，比如说他们会怀疑这个采访者是不是很猎奇的打量这个受访者，或者居高临下的去俯瞰这个受访者。那其实，在思义跟杨庆你们的一个阅读跟编辑的经历里面。怎样的故事会让你们感觉到这个受访者、被采访者是真正被尊重的呢？就怎样的故事是让你们感觉到它是有一个温情跟一个人情味，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的关系去存在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说这个文本哈，它一定要挖掘出，这个被记录者的一个非常广大、非常精深的、非常幽微的一个精神空间，以及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一定就不要加入自己的想象，而要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我就想起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我去找范宇素吃饭，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聊嘛，就聊到就是说你最喜欢的古诗是哪一首呀？然后我就说，我喜欢那个苏东坡的那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然我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读诗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的一个原因，我就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淡泊嘛。范宇素说，我也很喜欢呀，但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平等，因为苏东坡那天晚上喝醉了，他就是敲门，他的童子也不给他开门，但他也没有生气，他不仅没有生气，他还非常怡然自得地站在旁边，就是听那个江水和涛声。他就这样，我觉得苏东坡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人。但这个视角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但这个视角它就是属于范宇素的视角，属于被记录者的视角。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写作者，我要写我跟他的故事，我就一定要把他的视角和他想到的东西呈现出来。那第二个我能想到的例子，就是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个万华山写的《我在东莞演坏人》，他就是写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不到20岁的时候吧，他内心很害羞。 这个时候呢，他在东莞就去演喜剧，而且他演的都是一些非常庸俗、非常哗众取宠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又是非常羞怯的，于是他要克服自己的社交恐惧，克服自己的这种茫然。他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在写他精神上的这种挣扎。但我想，如果有一个别人来写他，那可能很容易注意到他的物质上的匮乏啊，他的实际的困难，但可能不太能够去探索到他的这种精神空间的一个挣扎。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社交恐惧是属于一个另外一个阶层所独有的，或者是说在劳动者或者相对底层的人群当中他不太能够碰触到的一个话题。但是问华山把它写出来了，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展示了一个非常本真的一个自我。这也让我想起就是一本书吧，汉慕克他写过就是一本小说叫《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我最初看这个小说我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因为他写的是一个在那个伊斯坦布尔里面就是走街串巷的一个小贩嘛。那么我想我们一般的人如果要去写这个小贩，我们可能就会去写他的生存的状况，他遇到了哪些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这个书的主题实际上他是写的小贩的一个幻想，他虽然也有现实层面描绘的东西，但是他这个书名的这个题目就是写他当他徜徉在夜晚的阴影当中，徜徉在这个大街小巷的当中，他脑袋里出现的那些有一些很奇特的幻想，正是这些幻想啊，让他感受到这个城市之美，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些非常轻盈的，但是同时又是属于劳动者的东西，是能够让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一个人物的存在。
那思义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普通人的写作的时候，他这个写作者的主体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可能说你要编辑这样的稿子的时候，你经常会有想象啊，觉得他这个群体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因为以前看到的比如说这种题材的话，都是呈现他个体的一个比较苦难的一个叙事。但其实实际上每个写作者他的经历也好啊，他所记录的故事也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他里面可能是有高兴的、愉快的，那也有苦难的、悲伤的，而不是说我一提起打工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基调、这样一个层面，它其实是丰富的，而不是这种单一化的刻板的印象。如果你要编某个群体的这样一个书的话，你首先需要去跟他们多接触，又知道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这个时候才能够摒除你之前对他们的一个想象。不然的话你就容易带着你的想象去推广。我后来这个书出来了以后有一些反思，就是说我太想去挖掘它这个背后它的一个社会意义。当然了，这样会让读者会觉得说明这个书出来的话是要值得被看见的，它是有社会价值的。但是我有时候它过于强调这个了以后，它本身的属于它文字上的一些细微的对生活的一些这种观察，是在我的这种笼统的一种表述宣传当中其实被淹没了。而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以后需要把它去提炼出来的。我只能说用最笼统的、最简单的话来去表述这个书它讲了些什么，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读者去阅读每个作者当中的字里行间的一些细节、一些故事，才能够更好的去走进他们那个内心世界。我最初关注到非虚构写作的时候，那些作品大多是来自于记者，那些特稿记者写的。他们那个作品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所写的东西可能是我平时没有接触过的，我不知道的，或者是一个异域的一个纪实。那我们作为读者的话，确实会带有一种猎奇的眼光，他觉得这个群体是读者感兴趣，他觉得写的过瘾或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群体真正的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他可能就轻描淡写就过去了。那反而是非虚构写作慢慢进入到深水区了以后，越来越多的这种普通人他带有自己的主体性的这种写作出来了以后，而我会发现他在表述他的一个生活境遇的时候会更加的真实。尤其是我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他包括甚至对自己的一些缺点或什么他也没有进行过一些掩饰，他就真实的如实的呈现了出来。反倒是一些成名成家的一些人，他会为了自己的一些考量，他会写的过于的完美，而这种完美我觉得带引号的，那反而会让这个作品失色。即便是这个说出来了以后普通人写作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我觉得已经有这样一个尝试，我希望他之后还会有更多更加丰富的面向呈现出来。
我觉得失业，他刚才说那个双引号的完美，可能是就是比如在一类受过专业训练的特稿写作者，他们操作这个选题，他可能能够把它写成，比如说很像那种纽约客的文风，或者说很像那种 GQ 时尚杂志的那种，很看起来非常的精致的一个文体。但是这种精致的文体有时候会损失一些很出力的、生猛的一个来自于普通者的他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生存体验。就是说，这种文体它也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可以商榷的一面。而像是那种从自己普通人很朴素的眼光出发的作品，可能正好能够作为一个对照来去补齐那一种文体所缺失的一面。然后，其实我们在聊到其实接近到最后的尾声的时候，就不妨诗意你跟杨庆也可以去分享一下，因为近几年嘛，其实关于工人文化。关于普通人叙事出版的著作也是不少的。那么，在你们的阅读视野里面，有没有一些作品是你们诗人特别喜欢的呢？就是关于工人文化跟普通人叙事的。杨庆要先分享一下吗？
因为其实最近几年，我觉得工人文化的书写还是蛮多的，包括像你之前提到的陈年喜啊他们，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可能不太有多少人知道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叫《留在工厂的指纹》，它的作者叫田立，他原来是鞍钢的一个工人，后来他就很多年就一直坚持写诗，然后他的诗歌里面也对他在鞍钢的生活。在鞍山这座城市的生活有非常有力度的一个深刻的一个书写，而且这个书呢，它可能不太容易在网上买得到。我买到这本书是因为有一次在一个那个公号上，它就是专门推荐工人诗歌的，它刊发了田立的诗。然后如果你要买这个诗，你要加田立的微信，然后跟他成为好友之后，我跟他的那个个人账户上转了一些钱，然后他给我邮过来的。
好，那诗意，你有看到你比较喜欢的书吗？
我推荐的一本书，这个作者可能也有人了解，叫巫峡。他这本书是去年9月出的，也算是一本新书了，但是好像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书名叫《我的吊带裙
这是个
》，
诗
但是
集吗？
它不是他诗集，也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是在一个纪实的一个记录。它是带有女性视角的，写了她的一个打工经历，以及她和自己家庭、婚姻当中的一些思考吧。他是在深圳打工，他就写的特别的真实吧，甚至说有一些细细碎碎的一些心思也写到了那个书里面。我知道他是因为最初有一个电影，秦晓宇拍的就《我的诗篇》，他记录了好几位人嘛，陈年喜是一个，巫峡也是其中一位。他当时是以诗人身份出现的，那他去年出版的这本作品是他的一个非虚构的一个纪实，我觉得也挺值得读一读的。他把他的困惑，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情感，都比较真挚地表露出来了。
说到我的诗篇，其实我也想分享一本诗集，就是许力志他写过的一本诗集，叫《新的一天》，其实就是那个秦晓宇帮他编的。许力志他也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一个打工诗人嘛，但是很可惜的是，在2014年9月底的时候，他在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一跃而下，就是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我自己也是在他去世了之后，我才真正的接触到了他的作品，然后他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有在场感。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念到他的一首诗，叫《我谈到雪》。他说："我谈到雪，也是出于无奈。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雪。雪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这里狭窄。"逼仄，终年不见天日，挤压着打工仔、打工妹、失足妇女、异地丈夫、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摆地摊的河南老人，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我向你们谈到这些人，谈到我们，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雪。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剿灭的雪，沿途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一个个爆炸的词汇，在珠三角，在祖国的腹部，被芥错刀一样的订单解剖着。我向你们谈到这些， 纵然声音哑暗，舌头断裂，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我谈到血，天宫破碎，我谈到血，满嘴鲜红。所以我最后也想分享的一部作品是许立志的《新的一天》。那其实播客到最后的尾声了，作为同样在大城市里面的打工人，如今你们面临的主要困惑有哪些呢？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做出版嘛，是一跟我一样，出版是一个追求价值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改变。那其实我是没有绝对的信心的，不管是对于作者的境遇来讲，九位作者嘛，那他们至今他们也都需要依靠体力劳动来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出版这样一本书也许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荣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再从大的一些方面说，这样一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方式，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它被主流媒体和被文化界还有被读者所关注到所看到了。那能够在根本上改变一些主流媒体，就是我们的写作圈的这样一个风气嘛？就因为我一直觉得文学圈应该是开放的，那文学本身也应该是开放的。那我们的文学这个圈子里，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素人、更多没有头衔、没有地位的人参与进来？我能不能为这个进程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呢？这是我困惑的，那也是我希望我一直能够坚持下去、继续做的。
好，诗意，你有最后想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也有类似就是杨庆的困惑，这个书出来了以后，就是我接下来继续要做相关选题的时候，仍然感觉好像不被看好。因为你说这个书能不能给带来多少收益吗？其实挺难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挖掘类似题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种书目前来为止好像看到多出了好几本，但我觉得还是不够。中国那么大，打工人的故事那么多，他们仍然是我们需要被关注的群体。就我自己本身也是打工者的一员，我希望跟他们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我觉得就是示意说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群体，当然我非常非常赞同，但就是说如何就是平衡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文学性之间的，就是在这二者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这种身份要去刻意的去呈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尤其是值得编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杨子江文学评论好像专门就这一个非虚构写作，我记得好像张慧宇老师也写过专题的文章，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吧，就是关于这个普通人的写作与他的文学性的一个关系，这确实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其实我作为写作者还蛮理解杨庆说的那点，就是作为一个非文学圈子的人，一个非精英圈子的人，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普通写作者要真的发表被真正看见被更多人接纳，其实是要比从写作世家、从精英圈子、从文学圈里面出来的人是要难上很多很多倍的。就比如从写作世家或者从那些高校的有老师推荐发表读物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的导师本身就是作家了，他完全可以就帮你推荐你的作品到一个文学杂志里面，这个流程就很轻易。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一个在皮村打工的人，你可能也不认识太多的什么编辑啊、老师啊，你就只能投电子邮箱，然后在几万份、几千份来稿里面等待被甄别的机会，这个等待的痛苦是很漫长的。就虽然其实这几年通过出版物、通过一些善良的人，很多打工作者被看到了，但其实这里面有个暧昧的成分，就是有的时候那些文化从业者对于工人写作的同情，是当他们被纳入为打工写作者或者被纳入一个群像的时候，他们出于一种同情或者说接纳的视角去帮他们，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从一个根子里平等的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去重新的审视这种写作跟出版发表内部里面的分化跟隔阂。所以其实作为普通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对这种现象很有感触，可能也确实会希望在我们未来就我们一起努力的日子里面，能一起真的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接纳普通写作者的一个写作生态。那我觉得话，如果我们能为这个生态出一份力， 那也是个蛮幸福的一件事。对，那这期播客录到这里，最后还是要特别感谢杨庆跟诗意做客我们这一期的分享。那对我们这一期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去购买他们编辑的书，一本叫做《劳动者的星辰》，一本叫做《打工人记事》。那么范宇树他出版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那活动最后还是谢谢诗意跟杨庆跟收听这期播客的朋友，相关的音频我们会发送到席地而坐的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平台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